愿你误病的时间，他还关注着。他好像是非常抱歉，他不能来了。但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抱歉。但是有一条呢，啊，罗先生还是会跟我们讲的。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好好休养。那么第二个啊专题呢是林秋先生了。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啊，请我们柯坚先生来给我们专门讲一次啊。柯坚是才子，所以讲林秋先生最恰当。林秋先生也是才子啊，知识面很广，所以我们想在上海的话最合适的，而且柯坚先生一口答应了，这是我们荣幸。我想其他话不讲了，所以今天我们请柯坚先生给我们做一个报告。啊，柯坚，我们采取通常采取录音的办法，反正百川说你的啊。
刚才王老师的话我听了吃不消，陈先生才左后不敢当。这个实际上这个历史学我是完全是个新手的，这个1995年到现在3年，我刚刚调到那个历史所，1995年调进去算是搞历史学了。各位都是历史学领域的高手，我们最多只能算是个老同生。今天是班门弄斧啊，汇报一点这个读陈寅恪先生书的一些体会吧。这个因为我1995年从那个社会学所调到历史所呢，当时就是想自己历史学方面总归应该有学一点东西，但史学这个东西呢实在太多，究竟怎么个下手法。那么老话不是说这个启发不上吗？许发富上景得其中，许发富中景得其下。那一样，比如说我读厚厚一本书，那不如读一本陈寅恪的书啊，那就可能自己还能够有一点收获。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下面呢，把那个国际出版社出的这一套陈寅恪文件呢，基本上读了一遍。读了一遍嘛，对历史学是怎么一回事情，历史学研究应该怎么进行，好像有一点体会。后来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经学与史学》，就是这么一点经历。那么陈寅恪先生嘛，我们都记得他有很著名的四句话对自己有概括啊，这个脱身于非履非马之国，所为乃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在咸丰同光，又与咸丰同光之事，议论尽付相向南匹之间。那么这个四句话呢，我仔细想一想了，其实其中三句话呢并不是陈先生的特点。脱身于非履非马之国嘛，这个人很多了，就是到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是脱身于非履非马之国。这个思想又与咸丰同光之事，议论尽付相向南匹之间，那么比陈先生这一代同时代人，或者比陈先生年龄更大一点的人，这样的人恐怕也不少。那么陈先生真正的特点呢，就是在所谓呢不古不今之学，不古不今之傲，既不是古的也不是今的，那么这是陈先生的一个具有个人特点的东西。那么这个，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在读陈先生书的时候，首先要是不是要定定位，现在说起来就是这个不古不今之学究竟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么这里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陈先生的这个学术的渊源，他学术的渊源有哪一些啊。提出这个问题呢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渊源这个问题上确实有不同的说法，这个说法呢是提供给我们进行思考的一个材料。可能在座都读过那个汪荣柱先生的《史家陈寅恪传》这本书，就是后来那个江西那一套国学大师评传中间那本，就陈后来改名叫《陈寅恪评传》，他原书叫《史家陈寅恪传》。那本书里头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见的各方面方方面面都介绍得很详细，也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画边，这个变化的蛮结棍的。这个就是说其中有一章了，就是这个比钱家朱老更上一层楼。那么汪荣柱先生的意思呢，就是陈先生是继承了钱家朱老这个学术上面的风格传统，然后比钱家朱老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说法提出来以后呢， 也有不同的意见发表，啊，主要就是认为他说陈先生是继承了钱家猪肉，这个说法有问题，有人不同意。那么汪先生自己对这个观点呢还进行辩护，另外又写过文章。那么我认为他话辩的正是话辩在这个上面，说陈先生是继承了钱家猪肉，这个说法好像确实是有问题啊。这个如果要把结论线先说出来，那么最好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是可以去看，最近有一套印象书系，印象书系中间有一本就是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的，里面有一篇王永新先生的文章，诗文自有千秋艳，副标题是陈寅恪史学与史学思想所略高，哎，那么他的观点很明确，陈先生主要的学术渊源除了他异应人异应中医之学，这个家学不说，除了他这个游学欧美，他这个西方的这个语文考证之学，这个不说，主要在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主要的就是宋儒的史学，这是他的主要原因。这个王永新先生的观点就是这个观点，那么我也认为我同意王永新先生这个观点，不同意汪永珠先生，认为他是汪永珠先生后来他甚至有的说法我认为都不大妥当，他是继承了钱家家法，钱家家法这个词不通的，钱家有很多家了，戴政事业家、年不氏事业家、钱大兴事业家，钱家家法不通的，钱家哪有个笼统的钱家家法呢，这个用词不当我们就不去说他了，但是先把观点提出来，是继承了宋儒的史学传统。那么这个结论呢，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上面来说。首先就是陈先生他自己就这样说，他对这个宋儒的史学、宋代人的史学是推崇备至。比如他在那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宋贤史学，古今汉片，那就清人的史学是和宋人的史学不能比的。又在那个《陈元明记前殿复教考序》里面，他说中国史学莫胜于宋，元明皆清，自私者之学术更不待宋，明清自私者的学术是不 跟宋不能比。但他因为 这篇文章是为陈元先生那个《明记前殿复教考》写序了，他主要这个意思前面这两句话讲了以后呢，就一步之中呢，尽管由宋儒史学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宋儒的史学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宗教史。那么陈寅恪先生的这个《明记前殿复教考》呢，就是一部很好的新出的一个佛教史，他是要这样的推崇陈寅恪先生。那么宋儒比清儒肯定要高，那么但即使宋儒也还没有佛教史，那么现在陈寅恪先生的这部书已经有了，他这个意思。另外呢，我们可能都读过那个《唐代政治史说论稿》，他这个自序里面很短的一段自序里头啊，就这个意思，就政治空间呢是空前的杰作，是史学的高峰啊。那我现在呢，就是研究一些唐诗方面的内容。是不自量力，他自序里面就说我这个是不自量力，不能够和那个这个《资治通鉴》司马光比的。他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说陈先生他自己从事史学研究，他继承的就是司马温公的，就是继承了《资治通鉴》这样的传统，他没有把青楼算在里面。那这个高手这样的，像武林高手总归是高手总归是求高手来对阵的，高手求拜佛。这陈先生一方面是对司马温公是特别推崇，另外一方面呢，上海话说就是人家都要说司马光啊，拜的。这里温公失之于过甚，那里温公这里又有误解，那里温公未免怎么样，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就是说是他的心态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他最崇拜、最佩服的人来找出你许多毛病。这种情况也是陈寅恪先生自学中间的一个心态，蛮有趣的啊。那么这是陈先生他自己的说法。另外呢，关于那个撇开这个史对直接讲史学这个部分，讲到经学和史学，撇开那个讲宋儒的史学这一点，关于经学和史学这两者之间，陈寅恪先生也有很多说法。他经常说到我不敢读那个先秦两汉，不敢自经，对于那个训诂小学我未能通解啊，他经常说这样的话。那么说是他不敢读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自经，那就是他实际上对经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过去青儒一直到现在以经学名师的人很可能这里面有一些毛病，是陈先生要加以批评的，是不满意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看出他对青人的评价远不如他对宋人的评价高，因为青人青儒他主要是自经， 清代发达的主要是经学，所以他明显就是这样画。这个青鲁呢，清代呢是经学过剩，经学过于繁盛，经学过剩导致史学不争。明明就是说青鲁的史学是不争的，经学呢像是画鬼，史学呢是画人，画鬼容易画人难。这些说法并不是说那个陈先生把青鲁就是被抹杀了，说他一塌糊涂了。他对青鲁中间也有人他是很推崇的，比方说钱大兴，陈先生对钱大兴他就是非常推崇的，认为他是青鲁中间的第一人啊。他对黄轩，就是他后来做他做助手的那个黄轩，他就说过这个钱大兴的那个二十四考异非常好啊。但他对黄敏生，对那个赵烨就相对评价低一点，对那个张学成呢评价就好像更低一点。他是重视创造性的高质量的史学研究，对史论呢好像不是太看得起。所以陈先生讲到史论的时候，他作为一种史料，作为写史论的这个人当时的这种思想状况的一种材料，让我们来进行研究，这个是有价值的。但史论本身对史学是无补的，史论无补于史学，这个他明确的话啊。那史论可以看作是新闻纸上报纸上面的社论时评一类东西，所以苏东坡的史论是北宋时期的社论，王传山的史论是明末清初的社论，他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好像对张学成呢也不是太喜欢，在各地有的地方啊呼吸抓一点那个张学成的毛病，但他抓张学成的毛病这个措辞啊言论啊和他批评温公就不太一样，批评张学成是明显不客气，这是臆断，说他臆断，经常说他臆断，这种情况。那么这里还可以讲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叫杜伟运，他有一本清代史学和史学家厚厚一本书，这本书他就专门和陈寅恪辩论，他就引了这个陈寅恪的这个宋清代史学不正，史学不正的原因是经学过剩，认为这个清代史学远远不如宋代史学，这个观点他不同意。然后呢，他就自己做了许多文章来反驳陈寅恪。这个文章呢，就是罗列了青鲁的史学成见，谁谁谁的史学，顾炎武的，这个王传山的，这个钱竹望的，这个张学成的，包括钱大兴的，罗列了一大堆，那就说这一大堆成见就证明你陈寅恪说的话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评价，客观上的评价标准，就是东西的把一大堆东西堆在一起，那里是一座高峰。这个你从体积上面的量来说，也许这一大堆东西更多，但是不是证明这一大堆东西更多就一定比这个高峰更高，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说别的，比方说那个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我们说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两个高峰，爱因斯坦，不，这两个高峰是别人没法比的，这个话就不错了。但你说二十世纪，他们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如果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杨振宁啊，这个李政道啊，这个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人物理学家的名字，他们都得了诺贝尔奖。那么他们的具体的知识，我们可以说他甚至是超过爱因斯坦，超过玻尔。但是仍然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的物理学的高峰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玻尔的量子力学、量子理，这话还是可以说的。我想是不是理解这个杜伟运和陈先生这个两方面的意见啊？应该从这么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上面来理解。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陈先生的这个学术渊源，致史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宋代的史学，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宋儒致史它的具体的精神风格特点方法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呢，也可以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这么一个了解。从比较浅的角度来了解那个宋儒的致史方法呢，我觉得这篇文章很好，就是金明馆重稿二编里面的杨树达《论语书正序》，这篇文章可以去读一读。陈先生那个给杨先生的《论语书正》写序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杨先生写《论语书正》嘛，这个题目是一个经学的题目，经学嘛，说来又是陈寅恪不大看得起的一门学问啊。但是从私交来说嘛，陈先生和那个杨先生又是非常要好的。 那么实际上他表扬杨先生这本经学题目的书好在哪里呢？他就是没有用传统的经学方法去治经，他是用了史学的方法来治经。那么这个史学的方法呢，陈寅恪他一言一批字这话说，与天竺孤经之法是形式而实不同。天竺印度了，印度与印度故经训故故经之法形式而实不同，而与司马军师李仁夫长编考乙之法敏慧。就杨先生书生论语所用的方法和佛经里面的孤经之法有形式上面的相同，但是实质上不同，而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李仁夫长编考乙他们的方法是敏慧暗合的。那么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说来也简单，就是把有关的那个历史古籍中有关的事实和语言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兼下己意，考定是非，贯通理智。凡是你有关的，现在再讲一件事了，凡是有关这件事的古籍中的语言和事实都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呢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要考定里面的是非，因为你把东西集中在一起就能够看出里面的是是非非，有的是相同，有的是不同，不同的是什么话，怎么回事，只作为考疑。那么然后中间有怀疑的地方，有不通的地方，我把它疏通了，就贯通了。那么这个是宋儒治史方法的一个形式上的特点，就被陈先生概括出来了。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上面来阐明这个方法还有一些什么特点，是一个什么形式。你比方经学，它这个史学的字法和那个经学的字法应该不一样。那么经学究竟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我实在也不敢讲，这因为这对这个清楚的经学著作没有好好读过，你要批评它，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来批评。但是大概我自己理解呢，体会的意思呢，就是说经学呢态度上面比较保守，它不是对所有的材料都开放心胸的。你拿几个当代有名的现代有名的经学家来说好了，你比方说张太炎是大名鼎鼎经学大师啊，那但他我觉得在态度上面有保守的地方啊，像傅斯年要批评他是学说半将，将掉了什么将呢，就是新出来的史学材料他有一点否认的，假顾问他根本就不承认的了，他不研究陈寅恪假顾问他也不研究的，不研究他们又不承认，张太炎他都不承认。他的大弟子黄侃是这样的，黄侃是八部书外都是狗屁啊，他就只看八部书的啊，他这个眼界很高，其他的他都看不起。那么这个态度就比较保守，不是开放自己的心胸接受所有的材料，自由的这个开放性的来对材料进行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一些见解来，他不是这样的，对吧？经学态度比较保守。所以陈寅恪呢，他经常要批评这个我国个人好古啊，一直于是不读唐以后书。那黄侃按照这个话来说，就不仅仅是不读唐以后书，简直就是很多书唐以前很多书都不读的，只有八部书可以读。这是经学和孤经之法，就是孤经之法也不是如此。天竺孤经之法，他要把有关的史的材料都收集在一起。那么经学的方法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个孤经之法呢，也必须从形式和内容这两方面分辨开来说，仅仅是形式还不够，仅仅从形式上来说，那还不是宋儒首创的。那么陈寅恪呢，在好多篇文章里头提到这个问题，比方说那个叫徐高源重刊《论阳噶来记序》，徐高源也是陈先生的一个弟子了。徐你到那个台湾中央研究开会，你这墓呢，徐高源的坟墓呢就在辐射的旁边，中央研究院对面就是辐射公园，是辐射的坟墓，徐高源就在旁边。听那个沈业吉讲，那个李来牙对徐高源马上了不得了，这篇文章里头提到这个裴松子著《三国》，刘萧彪著《思说新语》，李道元著《水经》。陈先生在其他的文章里面还有一篇叫《洛阳噶兰记书后》，还有一篇《知名度学说考》，都提到这三本东西：裴松子著《三国》，刘萧彪著《思说新语》，李道元著《水经》，这都是提出孤经之法的影视上引用了一个蛮标准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往往版本不大好了，比方说他说水晶术现在的版本和三本不一样了。那么虽然清如交看很精，但仅仅是交看精而已，许多 和本子组的乙已经失落了，还有叫和本子组，合作的和，本子的本，儿子的子组，和本子组，和本就是天主的那个佛经传来以后啊，有许多书啊同名异义的很多，同一本书有好多种翻译，后来刻的时候呢就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叫合本。那么合本下面呢可以用小字来注，合本字注。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天作固定字法，是宋儒字学考仪长编这个资治通鉴考仪里面所用的这个方法。他们的先驱呢就是已经有了陈寅恪主要就提出了这三本书啊。所以宋儒那个字学除了这三本书，它主要还是把有关的材料收集在一起，怎样加上考乙的功夫，这个还是比较差的。那么宋儒的进一步呢，那就是对收集到材料加以考证，得出事实的真相，就是陈先生在续杨朔的《论语书证》的时候说的，兼下即考定四体贯通一致。陈先生所以特别推崇，一个是司马光，一个就是欧阳修。欧阳修的邪勾落里面有很多东西，这样比方说他那历史上面的记载，那个曹魏篡汉这个日期文献上面的记载，和他收集到的碑上面的日期记载不一致，这样他还考定，通过对这个事件考定搞清楚了。女来就是刚过去他抢人家的皇帝宝位坐，还要谦虚，就是说我要那个汉献帝写一个诏书我要禅位，然后呢还推一推，你再来一次，我再推一推，再来一次，再推一推，那么这件事情就发生过好几次，好几次的日期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碑上面的日期和文献上面的日期不一样，可能就是这个事情上面的不一样，并不一定是哪个记载错误，哪个一定正确的。那么通过这个疑，史料上面的疑，就考出一个完整的事情真相来了。那么这就典型的体现出这个宋儒考史的一种风格。那么陈先生特别推崇的钱大兴呢，恐怕主要做法也是这个，他二十考乙呢，也就这个办法。那问题是，我们要讲陈先生的学问。陈先生的学问，他远远是宋儒考乙之法。他自己说：“司马君是李仁甫长编考乙之法。”那么我们还要加一句话，就是说，陈先生是在宋儒史学上更上一层楼。我们套汪荣柱先生的话，不是叫钱家诸儒更上一层楼，叫钱家诸儒更上一层楼这样的说法，陈先生九泉有志听了不一定高兴。他认为你可能还没有抬得不够高了，必须说他是叫宋儒史学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更上一层楼体现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读陈先生书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究竟陈先生比宋儒高又高在哪里？那么我自己觉得呢，这个问题简单的那个教条主义的概括一下，我说这个就是陈先生是一个问题史学，他提出问题来。但考乙本身也是提问题的，就是考乙是发现问题，这问题也有 不一样的问题了。这我可以说两条史料记载同一个事的不一样，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怎样解决这个矛盾，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是陈先生自始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本身又不完全是从史料中间自然浮现出来的问题，他是从史料的自然脉络中间出来的，但是又是经过了陈先生的理性加工的。往往提一个问题呢，就能够带动一大堆史料，提一个问题呢，就能展开一整个时代，提一个问题呢，就能成为我们理解一段历史、理解一大片历史事件的一个关键。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就是高度原创性的问题。这样的提问题方法呢，不仅是史学研究如此，恐怕其他的学问上面，数学上面也是如此，物理学上面也是如此，我想应该都是这样的，这应该是共通性的。那么陈先生呢，在这里在史学研究领域呢，确实是做到的。比方说这个就我们也大家也读过的，就是唐代政治史书论稿，就这本和元白史鉴论稿读过的。唐代政治这本书呢非常抱歉，因为我那是95年是读过，但最近呢王先生跟我讲了以后嘛，时间也不够充裕了，我照理应该是我再好好的读一遍的，又能好多，所以这本书我没法，关键东西在哪里我自己问，但是我只能讲我当时读了以后一个感觉，就这个确实是唐史、新唐史、九唐史篇幅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薄薄的这本小册子，如果把它读通了啦，确实大概就是唐史的一个关键就抓住。他这个一本小册子里面讲了三个问题， 一个是礼让制度，礼让制度问题，就是他统治阶级问题，另外就是政治革命问题，另外就是和外族的关系问题。那么陈先生自己也就这样讲的，这是理解唐史的整个关键所在。那么究竟他是怎么来解决此多问题的，隔离下去他写了哪能经营分析打比你像说出问题来，只有引人一个猜测。因为他李当时说自己推是西凉望族，是龙西的那个，但是陈先生考下来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他为什么要自称是西凉望族这个问题，他也给他睡附带的就解决了。陈先生给他考清楚，他是赵群李氏的，不是赵群李氏的破落户，就是赵群李氏的冒牌货，赵群李氏。那么整个考证过程就是，就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没有能力复述，就只能是慢慢的一条一条的，有耐心去读，慢慢的可能读懂还是做得到的。如果耐心更大一点嘛，陈先生讲到什么材料，我自己也有没拿过来对对看看弄弄，这个整个过程把它理解了，我觉得这个还做得到的。问题复述是非常难，但这个确实呢，就是薄薄的一本书，它是解决了唐史中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他自己说呢，就是历史数载，文臣妄言，有误必改，无证不从。为了写这本薄薄的小书呢，他前面有四篇文章，李唐四说之推测，李唐四说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民族问制度问题，李唐五州先世世界杂考，最后就形成这么一本小册子。在前面的几篇文章中间，他有的地方还自证其误，他自己说的考证之业有鲁迹兴啊，后来要沮丧，新材料发现了，往往对前面的这个错误可以加以纠正，他自己也有纠正自己错误的地方。那么不仅仅是考证出这个李唐这个王室的来源问题，考证这个问题他连带就解决了就是所谓统治阶级有个统治政策问题，怎样从关中本位政策转向了依靠山东豪族这个中间的过程啊？那么这个都成为史作问题当中一个附带的问题，总的加以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呢，好像有比较严重的不同意见。这个陈宗明先生的《隋唐史》里面，据说到处都在跟陈先生唱反调。那么这里就是，如果我们要认真读书呢，我觉得就这个功夫要下的，就是说陈先生的东西，你要陈宗明先生的东西也要看，陈寅恪先生的东西也要看，看了以后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能不能形成对照，以后我们形成自己的看法，究竟哪个更有点道理。那么汪永柱先生呢，他那本书里面也提到陈宗明先生的那个对陈寅恪先生的那个这个批评，他认为陈寅恪对的，陈宗明错的。但这个如果我们仅仅读到汪永柱，我觉得也好像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东西了，这个就很难说。另外呢，这个台湾有个叫傅洛成，好像大概是傅斯年的后人，他要写一篇东西叫《陈诚两先生》，就陈寅恪和陈宗明两先生对唐代政治史见解之比较研究。那么也许我们要进行比较阅读的是可以参考的这本东西。这个唐代政治史稿它的第二个问题，所谓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呢，它和我们现在理解政治革命不一样，它这个政治革命就宫廷政变了，就玄武门一跃，这个李世民就把建成元杰给打败了啊。这陈先生就觉得这个有点不近情理，是不是材料还不够，有未发之讽，对这个问题又进行详细的考证。而且呢，他就细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宫廷政变之所以能够发生，之所以能够成功，既然是宫廷，就和宫廷里面宫殿城墙的位置关系，你掌握了哪一个要害部门，这个你就肯定就胜算在握了。问题就细到这个程度。就假如我们对应一下理解我们现在的比如政治史，比方说这个中南海里像八三四幺五这个重要性，这个阿里这位置比较重要，和宁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在权力并不中间是一个重要关键的东西。重要的
北京和南京的问题，
北京和南京，这北京是魏公之郡，南京是魏城之郡，它魏公之郡是大大的重要于魏城之郡。就说一对个千年以前的那个事实，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一样，它的关键了如指掌。那么这个了如指掌也不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就是从这个史料中间，这个史料也不是现成在那里说说给你听的，就是你自己找出来哪些是重要的有关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无关的，而有关的材料中间怎么提出这么一个看法来。我觉得高明就高明了，但是各种高明呢，往往有时跟阿拉对现实事物的理解呢可以相通的， 如果一个人对现实自我理解上面能够比较通达的话，比较有悟性的话，他倒过来理解那个